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6月29号的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哎，万峰老师早上好，我是文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6月29号星期一的早上早安
啊，早安啊、嗯、那在今天呢，刚刚过了一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呢，还有连假，这端午的假期呢，相信大家都好开心了哈。
是，那是不是呢在假期之后有一点疲倦呢？
当然了，最疲倦就是假期以后嘛。
那万峰老师今天状况怎么样呢？
我呢昨天呢就在下午呢就突破了一下。
好好的休息，
不是，我突破了我一下自己、嗯、去听了一场乐队的演唱会。
嗯，
然后呢就有一群年轻人呢，
嗯，
整个场都是20来岁的，我觉得我好老了啊。
哎，
然后呢就听他们都在打鼓啊，哇，吵得不得了，我都在想，哎呀，我的耳朵还得来侍奉用啊、
嗯、
因为我要剪接那些，如果耳朵那样蹦蹦蹦蹦蹦、哦、那就
很惨了。所以你是在当中有侍奉的？
不是，我说我要回来良友电台侍奉，我的耳朵不能这样被这个乐队去、毁坏。
那您说的嘛，对嘛，您说的嘛，那只是一个突破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啊，让自己呢去学习呢，听不同的音乐呢，可能对你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大家呢这几天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其实呢这几天呢，我相信呢在内地呢应该是很关心的这个暴雨的问题。
嗯，
另外就是高考，因为呢从昨天开始呢高考倒数第10天，那么今天就是第9天了，很多的学生家长老师的心都被揪在一块儿。那我们也知道呢各地暴雨，有一些的地方呢真的是好雨成灾啊。譬如说呢有一个消息就提到呢，四川的凉山，大凉山闽宁县，那么就暴雨成灾，目前我们知道呢已经导致3人死亡12人失联。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视频啊，就是我们的同胞呢拍下来的，现在手机真的很方便，自媒体，那就是整个山体滑落，还好呢大家撤退的早，所以没有造成很多的伤害。因此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一阵子呢真的是很容易呢暴雨成灾，所以呢您出行一定要小心。
对了，要非常小心啊，因为呢、嗯、在现在危机四伏啊，因为在暴雨里头，也这个也提醒我们关于圣经的理解、嗯、就是祸患会忽然临到。
对，是的是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新的安排啦、我本来想说新的栏目，但是之前呢我们听过这个栏目，不过呢这个栏目有好几期，那这是第2期的播出、嗯、就是安平叶芳老师呢跟大家分享的开心晒太阳。那么上一回呢讲到开心晒太阳的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呢开心晒太阳，他怎么在他的流浪生活当中呢能够凭着信心倚靠神呢、啊、他怎么样去情绪管理。那今天呢我们的安平叶芳老师，两位老师呢会和大家讲一讲雅各了。
明明整个中东都是晒的嘛，
晚上就不晒了。那这个开心晒太阳呢，是指他的心，不是指他的皮肤，不是指他的人。雅各我们都知道他的一生呢，可以说跌宕起伏。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怎么样能够管理他的情绪，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呢？所以今天开始，我们就会跟着安平，还有跟着叶芳一起走入雅各的情绪世界。那当然呢，40天学读经，我们的可辉老师也会继续的分享。今天是第27天，好，我们先来灵修。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路加福音18:1，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救世军班克鲁中将在谈到路加福音18:1，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些经文时候，他说要字在这里是注重的意思，他表现出信徒的本分。耶稣说要常常祷告，又加上不可灰心。我承认，我常常有不想要祷告的感觉。什么时候我凭感觉判断，就会感觉祷告好像没有被垂听。后来，以下几句话激励我祷告：我要祷告，我要常常祷告，我要常常不灰心的祷告。祷告是一种工作，农夫耕田常常会有不想耕田的感觉，但他满有信心地指望付出劳力之后将会有的丰收。如果祷告是一种工作，我们所做的在主里面必不归于徒然，那么我们岂不也应当不管感觉怎样都要持续地祷告吗？有一个清晨，我跪下祷告，感觉我的心灵有如一潭死水。那时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魔鬼，就忙着提醒我，许多长久以来我已经被主耶稣宝血遮盖的罪。我就向神求救，保惠师圣灵就提醒我，我们的大祭司正在为我的事代求，我应当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我照做了，仇敌就逃跑了。这真是蒙福的时刻，我与主之间有美好的灵交。如果我灰心了，没有和仇敌征战，我就得不到报酬，因为我没有殷勤祷告，我看不见收成，因为我根本没有播种。
从眼中 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
你恩典够我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恩典够我用。
你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这首祷告的歌呢，来回应刁老师在《谷中清泉》里头说的，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的，特别呢，是现在我们面对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内地呢，哎，北京加油啊，挺住了。但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好像呢，这个欧洲呢又有新发的现象，然后呢，美国第一波呢还没下去，第二波就已经上来了。那还有这个南美的巴西等等，那我们也讲到了在内地呢，现在呢暴雨成灾。刚才讲到呢，四川大凉山的冕宁县，那现在有一个统计出来了，截至呢6月26号呢，就是上周五呢，全国共有26个省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已经达到了1374万人次，那么死亡失联的人呢，总共有81人，紧急转移安置呢有74.4万人次，倒塌房屋呢有10000余间，那么直接的经济损失呢达到了278亿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祷告啊，求神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保守大家的平安。我想到那个倒塌房屋啊，有多少呢？10000余间，我就想到有10000多个家庭
无家可归了。
对了对了，是的，哇，这个心情呢就挺难受的。
对，我有时候在想，哎呀，在创世纪里头，神明明说过不再以洪水毁灭大地的嘛，
是
为什么现在那个洪水还这么厉害呢？
有的时候是人类的环保工作做得不好
啊，
我们就是胡乱的开垦山坡地啊，或者是呢一些的农田，那么做那些的渠道，就是水渠啊通渠呢做得不够好，那么有些地方堵塞了。那么还有就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有这个暖势效应嘛，
都病了哈，整个地球
气候是非
常，所以现在都说开始研究能不能移民到火星了嘛。但是还有很多年，希望我死之前能够看见。
我觉得我们移民到火星，但是如果观念不改的话呢，我们就等于是去破坏第二个
很有道理，
所谓的星球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那因为暴雨成灾呢，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出行要小心。那么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地方啊，你一下雨呢就积水了，真的不是只有那些我们所谓的乡镇，是大城市都会积水。我看到呢这个武汉也开始暴雨了，那么往年武汉一暴雨呢，像武汉大学呢就成为一个大池塘，那这些新闻呢也是相当的轰动。那么希望今年呢，武汉不要有这种情况出现。
然后呢，我在网上呢就看见呢，很多人开始说，哎呀，2020年呢真的好多灾祸，那之后我们下半年还有什么预言出来的灾祸呢？哎呀，我觉得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人真的变得好悲观，老是觉得看那些预言开始迷信很多的不同说法，就分析呢今年是什么玛雅历多少多少多少
年。今年很多人说是所谓的庚子年，那庚子年呢我们回顾上一次呢，那专家就说了，历史学家他们就说每逢庚子必有大乱，那么今年就是疫情啦，那么接着我们看世界很不和平啦，那今年的 涝呢，洪涝呢又好像有点提早了，所以大家的心情可能是很受压抑的啊。那就
对，就猜了，就于是呢就信一些不同的推论呢、啊、出来，是不是真的有科学根据呢？还有我觉得在基督徒里头，我们的看法就是无论在任何的灾难当中，我们有盼望。
是、那就像劝慰子在第五空间说的，今年呢天灾人祸不断，但愿世人都能悔改，回归在基督里才能有真正的平安。怎么样让自己有盼望呢？特别呢是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就算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会受到波动，受到影响的啊。所以就在这里呢跟大家呢从今天开始一起呢来听开心晒太阳。那么雅各他是怎么样在他的人生当中去面对神的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雅各的故事第一集。
重新建造，
开心晒太阳。
生活中免不了酸甜苦辣，心情上总会有喜怒哀伤，如何处理愤怒，怎样克服惊慌，敞开心怀，彻底晾晒，让阳光照耀心房，不要逃避，不要躲藏，快来一起开心晒太阳。
开心晒太阳，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平，
我是叶芳，
又和您一起晒太阳了。所以呢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先晒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里里外外晒了这么
晒透了
六七次、
红红的
对，我们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
学到了功课，
也学到了我们这个信心也是要不断的被建立起来的。
信心不是一天就长成的，是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岁岁年年，慢慢慢慢这样子加增起来的。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实在不是一天造成的。
对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是我们透过对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晒太阳，我们发现啊，情绪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
关键
是在于我们对于我们的神有多少的认识，有多大的信心。
当然也建立在我们和神的这个经历之上，经历和关系上面的。当你经历神越多，认识神越全面，你和他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你的这个安全感就有了。有了安全感，你比较不容易
受到这些外来事物的这些影响，
你的负面情绪也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是的。
好，那我们晒过了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那我们今天该晒谁呢？
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孙子。
他的孙子，亚伯拉罕有两个孙子，
一个叫以扫，一个叫做雅各。
这是两个比较有名的。
对，常常我们都听到说，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撒我们也之前我们也有谈过他了。那我们前面呢，就是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知道哇，以撒真的是一个蛮顺服的一个孩子。
对。
那接下来呢，以撒他生了两个。
以撒两个孩子呢是双胞胎呀、
对。而且这双胞胎呢，这两个从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争，就开始彼此相争。
那这个妈妈就知道在肚子里面打得挺激烈的。
哇，就打到他的妈妈甚至觉得说，哇，干什么啊，怎么搞的？原来是这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就彼此相争。而且呢，不单是这样子，他当这个妈妈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神就对他说，两个锅在你腹内呢，有两个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两个出生下来也蛮有意思的哈，一生下来这个弟弟的手就抓着，马上就抓着哥哥的脚，以扫的脚跟，抓着他出来。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啊，常常就是
抓住的一生，
抓、
抓取生命当中属于自己的还有不该属于自己的。两个人渐渐长大，以扫呢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面。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人性格上面的差异。
对，虽然他们是就是孪生 兄弟，
嗯，
但是有极大的差异，一个是外向，一个是内向，
对对，一个是比较这个动作型的，那另一个呢是比较书生型的，所以也看到其实人大概就是这样，有很明显的天性的不同，不能够强求哪一种好或者是哪一种不好了。而且当然不同个性的人，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一些性格特质也就不一样。这个安静的人可能比较喜欢动脑子，如果动的比较多的话，可能就动些歪脑筋了。
对，所以这个接下来这个故事你看看啊，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呢爱雅各。有一天呢，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说他累昏了，我跟你讲这是客气，其实他没累他也不太清楚。真够昏了的，
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情，他反正他就是他的心思意念就是在外面这些野
干活，
对，
哎，干活回来吃饭，
嗯，
哎，这样。
所以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个是什么汤，他也说不清楚，这红汤给我喝。然后这时候雅各马上就动脑筋了，
哎，想喝红豆汤可以，但是呢是有条件的，
嗯，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嗨，我都快饿死了，这要个虚名有什么用呢？
好，你今日对我起誓吧。
于是呢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他。
雅
各还不错了，不光给他红豆汤，还给他饼。这是以扫轻看了他的名分。可是在这里头我发现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雅各他以后他的性格特质，你会发现他非常非常缺乏安全感，而且他常常呢多疑，很信不过人，大概其实是跟他最早做错这样的一个骗人的事情啊，这个有关系。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很多负面的情绪，以至于甚至影响我们的性格的特征，坦白的讲，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
对，这个从心理学有一个角度来说，它叫投射心理。当他趁人之危，趁着以扫累昏的时候，趁人之危，然后把他这个长子的名分给这个买过来的时候呢，
嗯，
我相信多少他心里面哈总是觉得有这样的不安，
有内疚，
有内疚。
那不然的话，人家跟他要汤，他为什么连饼都给人家？对不对？他知道那个名分可不是一个汤和饼所能够抵的，所以他有这种不安的感觉。所以我倒是觉得，我们不是讲情绪管理吗？
嗯哼。
特别是所谓的情绪管理，就是不希望有这些负面的情绪搅扰我们的人生，很重要的一点。你不想让这些负面的情绪搅扰你的话，不要做昧良心
的
事，
对，
不要做不该做的事。
那而且还有就是，当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要马上去承认、认罪、认错，
而不是拖呀拖呀拖，享受那个不该做的事情给你带来的那个益处，所谓的益处。但你别忘了，其实它对你的心理健康啊，有着严重的影响，会影响你以后的性格特质，影响你和人的相处，影响你以后所能达成的成就。
对，其实我们也看见，虽然说他得到了，也后来也看见他确实得到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但是雅各的一生真的是很悲悲惨惨，我觉得。
对对对，
所以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弯曲的人神以悖逆待他。
对
对，
所以我们要记住，情绪管理蛮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不要做不义的事情，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心里面健康。这个很容易理解，那叫什么，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不要让自己的心里面有那个幽暗的角落，有幽暗的角落就藏着老鼠、蟑螂，这些东西就会来了。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坦坦荡荡的时候，就是让每一个角落都让太阳晒一晒，我们心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这些污秽，这些不该有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有一些黑暗的角落的时候呢，蟑螂、老鼠、蚂蚁这些全都会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做坏事，或者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成功之后，你尝到了这种成功的甜头， 会直接影响你的判断力，你下次很容易再用同样的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你的利益了。那这是一个恶性的循
环。恶性循
环。那雅各就是如此啊。
对。
那雅各用计骗得了长子的名分。那到后来等他老爸要给孩子们祝福的时候，这个雅各又开始故伎重演，
又去骗了，这个真的把那个长子的祝福都给骗来了。
嗯哼。我们看雅各骗父亲的祝福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另一件事情，就是母亲所扮演的角色。
嗯，
我们的
母亲的教育，
女性听众朋友们，这个雅各有今天啊，也不是没有原因
的。
哎，这个受母亲的影响很大。
嗯，
你想为什么呢？也很容易理解，姨嫂是在外面常常是活动嘛。那这个雅各常常是在家里，常常在家里呢，受妈妈的影响相对来说就大一些，而母亲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那我想在这件事上，母亲对雅各有着一个不好的示范作用。那如今不但是示范作用，
而且还他其实是他的妈妈主动提出来
唆使他，
对，
教唆
他。而且因为说真的，雅克他也害怕，如果他父亲发觉他来骗的话呢，
对，
他也担心他是招咒主不得祝福。
哎，他有这个危机意识的。
对对对。
可是他妈挺会说，
他妈妈居然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主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
然后是命令似的，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命令他去做，是一个蛮强势的妈妈。
对。
啊，可是这个里头就看出了，你要说这个妈妈爱孩子吗？很爱这个孩子。
用错了方式。
这个后果他都愿意替孩子去承担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他真是做了一件非常错的事情。这个当父母的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你不要轻易说这些咒诅什么的，我告诉你，到时候真到你身上，你未必承受得了呀。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换回来从雅各的角度上讲，人一生在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人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你会听你自己亲人的建议，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比较难以决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的决定说到底，
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一点没错。
人生的路是要自己走的。
嗯，
对。尽管我们说会有一些人给我们一些意见，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他们的想法，或者是甚至他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是要面对，我们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台前，我们是面对神，是我们个别去面对神。所以当我们也许有压力，也许有这些好意，也许有像这样子的爱，但是我们自己需要、嗯、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神，所以不该做的事情真的就不能做。
那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就算是人家别人命令你，但是你不是说就必须要照单全收啊。你就像这件事情，你跟你妈也可以跟她去讲一讲道理啊，啊，你都是一母所生啊，对不对？也可以就是跟她去沟通嘛，告诉你的原则和立场，而不是说哦，既然妈妈这么说了，我就这样去做吧。可是你别忘了，你的事情说到底你要负责的，而且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对、嗯、毕竟是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自己要去承担整个的后果，也并不是说、嗯、母亲说后果遭的咒诅就是到母亲身上，这个是每一个人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责任、
嗯、对
对。
那特别是在这种的情况下哦，很容易对我们本身这个人的心理上也产生很多的影响。就是因为你肯定是一些比较难以决定的事情，你肯定有很多的挣扎，特别是在善恶之间、对错之间你要做选择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那你妈让你这么做你就做了，你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听听神的声音呢？ 你有没有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定好好的反省，好好的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呢？不要仓仓促促的去做决定，特别是当别人给你很多意见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去做决定，而是要自己呢好好的去反省。
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成熟的人是能够为自己所有的一切，我的情绪，我的行为，我的决定，我来负责任的人。我不能够将哦，因为他给我压力，因为母亲这样要求我，因为父亲这样子请求我，因为周围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样子的压力，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是一个成熟的人是他能够面对自己的心思意念，他的情绪，他的决定，他是自己单独来面对神，能够向神来负责的。
对，
所以当我们清楚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当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这些决定哦，因为旁边的人，就是不是怪罪于人家，或者是把这些责任推卸给周围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生命负责。
嗯，这是非常重要。我个人有一点点经历啊，前段时间我在工作上面呢，遇到了一些突然的变化的时候，需要我马上做一些决定去处理。这个时候，别人也给我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完全出于好意。这是我完全可以确认的，也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和判断，我当时也是如此去想的，所以很快的简单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可是那天晚上真的，当我把这件事情，我忽然想到，哎，
没有求问神。
对呀，我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就是明天再做这个决定也不会死人呢、啊、
嗯，
又没有到了这种的地步嘛。
对，
又不是救火的事情。
嗯，
我为什么要这么快做这个决定？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呢？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心里非常的坦然，因为神告诉我一件很明白的一个答案，就告诉我，不为一时之需障眼，不要为了这个一时的需要就模糊的你的这个眼睛，要心里面常常怀着一个长远的目标在心，常怀长远目标在心，用你的长远的目标来检视你的决定究竟
有没
有
必
要。不错，现在也许这样做会艰难一些，但是你要记住，相信神必然会供应。所以我有了这个经历之后，让我就提醒我自己，以后遇到一些啊比较好像很紧急的事情，特别是需要你马上做决定的时候，尽量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带到神的面前。别人再好的意见都是建议，你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和你所处位置的这个行为负责任。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看顾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在看着我们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的时候，我们真的啊，真的就是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愿意帮助我们做每一个正确决定的神，因为他愿意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做每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所以简单的来讲，我们今天所讲的一点，一个蛮重要的第一点，不要去做错事，第二呢，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安平。
我是叶芳。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
早上的8:06，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的清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一有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那今天呢，我们的开心晒太阳呢就开始谈到了雅歌。
对，
那这个是传奇的人物啊，在小时候就很奸诈，怎知呢就找到一个比他更加差的这个拉班，然后到他老的时候呢就被儿子骗啊，真的很悲哀啊。
那我们看看他的一生呢究竟呢是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所种下的因和果。那谢谢我们的安平老师以及叶芳老师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这阵子呢有些地方下暴雨，我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就是西佛月讲到他那边应该是西佛月吧就还是呢舒淇呢就提到他那边下雨下得很大啊。那有一个法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呢近日呢四川绵阳有一名男子呢站在路边等车，那么路面上呢就有一滩积水，这时候呢一辆车子呢就驶过，然后呢溅起了积水，这个男子湿了一身。
好像电视剧耶。
不是电视剧，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发生的。你试试看，如果你站在路旁，那很自然的这个车子一过，
对啊，
特别是下暴雨的时候，然后呢男子呢找肇事司机理论，那当然呢这个是很平常发生的事情嘛，司机呢就根本不予理会，随后男子向交警部门举报，查看监控之后，交警部门认为肇事车驾驶人行为违法，所以呢就被判了罚款200元，要给这位被溅湿的男子。
明明就是弄道路的那个人弄得不平嘛。
对，当然呢这个市政府是不是有责任呢，这个罚款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讨论。可是呢交警说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法规啊，特别是你经过一些呢已经积水的地方，车辆要慢驶，不但是对你自己的安全负责，你也要对旁边的行人道上的或者是路边的行人负起安全的责任。
我记得我学习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他们就说绿灯呢不代表你可以往前开，
是
绿灯是代表你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往前开。
是的，
所以如果有个行人站在这个路中心，你绿灯你也不能往前开。
对了，也就是说呢在内地我们知道呢 啊，有斑马线，就算在绿灯当中，你也要呢停下来。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那一定是以行人的这个安全为优先。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如果你开车，你骑机动车，特别是经过那个已经积水地很深的地方，你一定要小心，慢慢的驶。另外呢，也要小心啊，不要见到路人全身都湿了。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啊，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嘛，好像万峰老师说，这个电视桥段也有啊，结果没想到你真的去举报呢，查看监控之后，你还真的能够呢被人罚了，或者是呢你拿到这个人家给你的赔款200元，这不是赔款，这是罚款来的。那最近呢也有另外一则新闻呢，就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呢一名湖北的农民工啊，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东莞，广东的东莞图书馆。
嗯，
这封信说什么呢？他说，我来东莞17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12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为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世会东莞，世会外来民工。这是湖北的农民工6月24号所写的。
嗯，我知道了。看书呢，永远都能从伟大的人物学到好多东西。看书永远都是好事情啊。
对，那他说
的增进这个知识啊。
对，他说的这个世会东莞呢，原来是任继玉先生呢，啊，是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也是中国图书馆的馆长，在2004年给东莞图书馆题字的“世会东莞”，
嗯，
啊，应该是知识啊，知识会东莞。对了，那么这位任继玉先生已经2009年去世了。有人就说，在图书馆是一个少有的人人平等的地方，不管你的社会身份如何，你都可以接触伟大人物的思想，像万峰老师说的。好，最新发展呢，因为这个农民工写的这封信感动了东莞图书馆，在当地部门的帮助之下，这位湖北农民工呢，在26号已经在图书馆附近的一个地方找到了一个物业工作。
哎，我本来以为那个请这个农民工当这个图书馆管理员，
你要，对，你要有职位嘛，你要有空缺，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给辞了然后让他进来，对吧？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嗯，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呢啊，非常好，有个好发展。可是我觉得就算他没有办法留在东莞，他的这封信已经惊起了很多人呢想好好看书了这样的一个欲望，或者这样的一个动力了。
好好读，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考，
只要尽力就好，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的学生
加油打气。
对的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40天
学读经。
第27天寓意，也就是隐喻灵异解经的危险。与字面解经法或者叫实义解经法相反的是寓意解经法，又称为隐喻或灵异解经。此方法总是意图找出经文中的密码或者是隐含的含义，而通常这些被找出来的秘密与经文的真实意义没有多大关系。例如有人在解释《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将油和酒灵异解释为圣灵的膏抹，将2钱银子解释为新旧约圣经，
将客店解释为教会，将店主解释为使徒保罗，当然没有忘记好撒玛利亚人，他就是耶稣基督。于是整个故事就变得格外精彩，变成了这样的：耶稣将落在最终的人拯救之后交在教会里，又将新旧约圣经托付给了使徒保罗，让他照顾教会。一个小小的比喻骤然间变成了一个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但是却遮蔽了此比喻最初要探讨的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简单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将一段经文过分灵异化的时候，请原谅我的直接，我们就是在说一个属灵的谎言，而且还遮蔽了神话语真实的意义。寓意或灵异解经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以下几个。第一，正如我们刚刚所强调的，且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隐藏了经文的真正意义。而且我们不单无法了解经文本身的意义，无法遵守其教训，还让自己活在一种自欺的属灵中，甚至自以为发现了别人未曾发现的真理，以至于产生属灵的骄傲。第二，意义或灵异解经所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解经者过分主观与个人化，就如同在一些信徒群体里常常过分强调所谓的个人领受，以至于当一些人对某一段经文的领受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时候，就会给信徒团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甚至于分裂。而这种所谓的个人领受，因为过于主观而无法衡量其准确性，这也为可能出现的争执埋下了伏笔。第三，寓意或灵异解经会削弱我们了解经文真理的能力，这就好像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这眼镜会遮掩住一些内容，同时又会凸显出一些内容，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习惯于发掘字面背后的隐意，却对经文明显的意义视而不见。第四，当我们常常用寓意和灵异解经时，会让他人对经文事实的可靠性产生质疑，就如同我们上面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若是我们用上文中的灵异去解释此段经文，就等于我们在借着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去讲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么就会让其他人对于耶稣的教导产生质疑，因为明显此故事照着字面去了解和灵异化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最后我们需要谨记的是，每段经文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和意义，却可能有多个应用方式，但是寓意解经的随意性却会让一段经文拥有许多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需要牢记神的话语吩咐我们的《申命记》4:2，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本栏目由韩彬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40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路加福音1:46-48，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早上的8:20，大家听到了这周我们要背的金句是。来，万峰老师，
尊主颂啊，路加福音1:46-48，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哎，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尊主颂很有名，这是谁的尊主颂呢？
玛利亚嘛。为什么叫尊主颂呢？就是因为呢，他在拉丁语里头呢，第一个字就是 magnificat，所以呢，他就叫尊主为大，在放在最头。
对，那我们要来了解玛利亚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说出了这么有名的尊主颂。那今天开始，因为已经很快要进入七月了。
对，背金句的那天是七月。
对了，那所以呢，7、8、9我们会一起来背路加福音里头的经文。因此第一周我们开始呢就背玛利亚的尊主颂，很有名的。
你会发现呢，这个路加福音呢虽然也是共观福音呢，也是跟马太马可一样，但是
或者是对观福音，
对
福类福音。对了，
但是呢这个路加呢他就将比较多的文学呢就加了进去，例如诗歌啊那些内容。因为呢你看到呢路加福音是比较晚一点写出来，
晚一点
写成的。
对，但是主要是因为他的作者是路加，那路加呢是新约作者当中呢应该是唯一一位啊外邦人。那他是一位医生，也是保罗的同工，保罗称他是亲爱的医生。那路加福音呢，他的对象主要写的对象其实一开始就讲提亚菲罗啊，一个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是对所有愿意信耶稣认识耶稣的人而写的，包括信徒，包括外邦人。那路加福音当中呢，就是刚才我们的万峰老师说的有尊主颂啊，还有什么撒加利亚的颂恩诗歌，天使的赞美诗歌，西面的称颂诗歌。所以呢真的文词优美，
这个叫四大颂歌，都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里头，第一章第二章的那个位置都是跟耶稣的诞生有关。
是，
所以呢如果在传统的教会礼仪里头呢，这四首歌呢是经常在崇拜里头出现的哈。
那因此呢我们从路加福音一开始玛利亚的尊主颂啊，我们来认识路加福音，来背诵路加福音的金句。那今天有一个问题让大家呢做功课，请大家呢通读路加福音1:46-56的经文，在玛利亚的赞歌当中谁是主角呢？谁是配角？那么各有什么特点？
以弗所书14:2-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阿门，
阿门。我想问您啊，您自己背金句的时候呢，除了背，你会不会多去思想？然后呢，哎，发现呢，这个星期好像就是透过金句呢，神向你说话，要你学这些功课呢？
假如他是有爱的话，那就很比较容易的宽容。
对你来讲难吗？啊，你是一个能够常常呢，啊，有忍耐的人吗？
有时候忍耐，有时候没有忍耐。
哦，
哎，跟我一样嘛。
对，其实我讲大家都会这样的哈，有些事就是很难忍耐哈。
但是你不能忍耐的时候，你通常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忍耐下来？
马上就要祷告，
那你比文慧还要棒啊！有的时候文慧不能忍耐，我就发脾气了。
忍耐，
忍耐。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要忍。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纪念江苏的两位赵姊妹，那么就是西福月以及呢她的妹妹。西福月姊妹的妹妹呢，2014年宫外孕导致流产，多年未怀孕。那么现在呢，感谢神怀孕了3个月，而且是双胞胎。那么求神保守，也加添给她信心。另外呢，西福月姊妹原来呢，从小就有病，那么腰直不起来，走路很吃力，而且有顽固性的皮肤病。这么热的天气，每天都需要呢烧热水泡澡3-4个小时。
嗯，
那我们现在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两位姊妹祷告。
对，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为两位的赵姊妹去祷告。我们特别为西福月的妹妹去感恩，因为呢经过这个流产以后，现在真的能够怀孕，就求你让她怀这个双胞胎都能够健康的诞生。
是，
特别我们知道呢，怀着双胞胎可能是双倍的辛苦，在肚子里头是要背负的重量呢也多了，要吃的营养也多了，求你让他呢能够好好的休养，在这个时间呢让孩子健康的诞生，也圆了他们有孩子的梦。我们也为西福月去祷告，我们知道他的皮肤病还有腰直不起来，就求你让他每天需要泡澡的时候呢那个皮肤也会因为这个水太多呢而经常湿的皱起来了哈，求你去保守他，让他有健康的身体，
是，
也靠着你每天可以怀着信靠你的心度过每一天。
是的，
我们求你继续供应保守两位的赵姊妹，与他们同在。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为两位江苏的赵姊妹，其实就是我们在第五空间常常看到的西福月以及她的妹妹来祷告。那么求神保守呢赵小妹妹，就是西福月的妹妹哈，这个母亲以及腹中的双胞胎胎儿都健康，更重要是求神赐给她信心。另外还有西福月姊妹，因为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她的腰是常常直不起来，是很辛苦的，那么愿神帮助你啊，虽然腰不能直，但靠主恩典能够在主的恩典及信心上站立得稳。也纪念呢一些在暴雨成灾地区的人们哈，还有高考的学生，倒数第9天了。
对了，特别在这个洪涝地区的那些高考考生啊，之后不知道怎么考试，
是，
可能都需要清理那些礼堂啊，那些桌子啊，都才能考试。
应该有做一些的安排啊。那我相信呢，这个当地政府应该已经之前做了一些的预算了。无论如何，愿神的平安临到大家。再次的祝福大家呢，星期一的收听。
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